求主，我就来读哈，提多书第二章十二节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我们这几天略略有提到这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在等候，等候这个词出现的时候，你总是要想到盼望，就是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态度。对未来的态度，如果你不认识主，不管你是多大的官，或者多聪明的人，或者多幸福的人，如果不认识主，未来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，个人团体都没有。我深深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呢，缺少两个，在台湾的人越来越缺少，一个是平安，大家多少都不安。我不知道在日本，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形怎么样，但是在台湾好像大家越来越不安，没有平安。那么第二个就是缺少盼望，对未来没有盼望，就是可能这有一些什么政治的原因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不认识上帝，就没有平安，也没有盼望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，我们基督徒对未来、对现在、过去、将来都有盼望，都有正面的看法。我们因为主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因为圣灵现在在我们心里的感动，我们对将来有盼望啊，我们有盼望被神拯救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我也看到我们当中，可能有些我没有看到的，其实也是，也就是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人都热心为善，这很大的福气啊。我们热心为善，这些事保罗吩咐提多要在教会讲明白，要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这个经文是我们比较少会应用的，我们不大喜欢责备人，我们通常喜欢的是，我们听到的是要谦卑，要让，要低声下气一点。其实基督教的谦卑并不是这样，基督教的谦卑并不是假客气，基督教的谦卑是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上帝。基督教谦卑是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善出于上帝，我们让人认识上帝。我们谦卑的同时，这里这一句话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这也是我就明说吧，我对台湾的警察和军人，可能现在军人尤其是这样，警察和军人觉得有的一个遗憾，就是缺少自尊。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个现象可不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。什么叫做自尊呢？在有一年，前几年我在纽约 Flushing 那边，那么走在街上，经过一个消防，就是消防队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消防人员和车子在那里。那些消防队员有点辛苦，因为他们好像是24小时待命的，都要衣服差不多都穿好的，很热，他们在那里散散的，就是看不出，就看起来就是一群没有什么特别水准的人，消防队员。哇，可是他们有一个东西，他们有自尊。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，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消防队员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大的荣誉感。我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各位，我们常常说你不给面子，自尊 不要人家给。自尊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自尊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谦卑而应该有的一个态度。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不自大，但是我们对神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引以为荣的。就如果你需要人家给你面子，需要人不断的奖励你，可能我们也有点需要了，不如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而且足够了，就是神奖励我们，神喜悦我们。如果我们知道神多么喜悦我们，这当然都是救恩了，我们这个罪人，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洁净来提升我们，我们大获得重大的恩典，我们知道我们蒙恩蒙了福，而且真的恩真的福，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一种肯定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认识，比较不认识主的时候也没有自尊，没有自尊的特点就是要想办法符合别人对我的期待，那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。各位，我们要有自尊，神给我们的，我们不需要人家怎么称赞我们，我们就是知道神称赞我们就好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求主帮助，不是我们因为自己有什么好而觉得自己很得意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这样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的自尊也充满了谦卑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那保罗有的时候会说，不可叫人轻小看你年轻。像康师母就会常常讲，不可叫人轻看你，因为你是女人。就是他觉得，也许我们信友堂太大男人主义了。别人会轻看我们，我们不要叫人家轻看我们。我们对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职业、我们的身份，求主让我们知道，奉主的名在做，靠主的恩典在做，是可贵的，是宝贵的。如果你能知道你自己有这样的福气，又看到其他的人，就我看到一个人能够上进，能够努力，能够有盼望，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，我觉得我很高兴。如果我们都有这一份自尊从神来的，我们不骄傲，而且我们做事会更努力，不是做给人看，是主在我们身上做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好，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观念我常常讲，但是这个观念我看在这几十年来在全球恐怕都不受欢迎，就是顺从做官的。我看在全球不管什么国家，好像对于做官的都很讨厌，对有权的都很讨厌，对顺服这个字都有反感。每次圣经一讲到顺服，我们就听到有人也引圣经上的话，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。那么其实这一句话常常是我们的借口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当然知道顺服神不顺服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觉得在旧约和新约里面，尤其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权柄官，可以说多半大多数都是坏的。他们不是不知道，我们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上帝有个意思，就是在不好的官当中，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顺服，这是神定的。就如同妻子对丈夫的顺服，就是我觉得会有委屈的。顺服做官的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充满罪恶，上帝也用这些不义的官来磨我们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顺服人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 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态度，基督徒态度非常柔和，但是很坚定。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舌头是勒住的，我们心是柔和的，我们向众人大显温柔，为的是，就我这几天有讲，基督徒身份很像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，我们对这些小朋友非常爱他们，而且很好像低声下气的在服侍他们，可是我们是在引导他们走正路，我们是在教导他们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，世人是迷糊的，我们是清楚的，求主帮助。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，圣经讲到无知总是对上帝不认识，悖逆总是我们有一种心态。昨天听到一个家长讲他的孩子，就是好像有那个悖逆的心态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我们无知，我们悖逆，好像我们就是喜欢做违反上帝心意的事，我们受迷惑，我们常常对是非对错分不清楚，我们受迷惑，可能这几年在台湾在大陆也是非常普遍，就骗子很多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很容易被骗，人好像很甘心被骗，我们受迷惑。下面这句话用的字也很特别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，服侍伺候谁？我们伺候小公主，我们伺候小王子，我们伺候客人，我们伺候就是服侍。本来在圣经里有这个字，很多地方我们基督徒也是服侍人，这里讲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，用的字实在太妙了。我们通常跟这个字相反的，我们比较会用的是放纵各样的私欲和宴乐，就是我们让自己的食欲、性欲或者所想要的没有限制的想要得到，而且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由，其实这不是自由，这是一种侍奉，这是一种做奴隶的侍奉，就是我们其实活得很痛苦。我看很多的官员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甚至牧师也是这样，就是你去吃一顿饭，不是去享受一顿饭，是被迫要去要服侍那一顿饭。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你在罗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，就有些住宅有一个房间叫呕吐池，呕吐的地方，你一进去他家就有人把你带到呕吐池那边，要不然就给你一点药水，要不然就是有人用东西来烧你的喉咙，刚才吃的都吐出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罗马到后来很腐化，就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甚至一天就有到处请吃饭，请的人也知道，吃的人也知道吃不下了，太多了，但是你不能不吃啊，人家预备了山珍海味，你怎么能不吃，所以就先让你吐掉，然后去吃，然后到下一家也是让你吐掉然后再吃。各位，这不是在享受吃，这是在服侍吃，好像那些食物都是魔鬼一样，你给我吃，我们说遵命，你给我吃，吃不下了吐出来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享受，我们的作为不是自由安详的，是在做奴隶，是在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。另外当然一讲到服侍私欲，不是食就是性，我觉得性也是一样，尤其在我们男人身上， 你去对你的太太不忠实，你也会后悔，你也会痛苦。但是好像有一个主人，这是鲁迅讲的吧，拿着鞭子在后面打我，我非听不可，我非听这个私欲不可，我非做伤害家人、伤害妻子的事不可，好像没有办法摆脱。这我想都是罪恶。我们原来是存着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的，是可怜的，又是可恶的，可恨又是彼此相恨。这活在世上真的好辛苦。第四节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。这个你看到圣经讲的时候也要有一点认识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在罪恶中，但是当神的慈爱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救了。那我们的问题是，他的慈爱什么时候显明？什么时候是上帝显明慈爱的时候？上帝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显明他的慈爱吗？也可以，但因为每天都是上帝的生日。上帝在什么时候显出他的慈爱？是在你很听话的时候吗？这些都是涉及到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信仰。我们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上帝很满意，而是上帝很喜悦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表现得很好。上帝随时都喜悦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我们也就是上帝的慈爱什么时候显明？随时都显明。看哪，先讲前面一句，旧约新约都有的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亲近他。你要请你希望老板加你的薪水，你什么时候去求老板？老板心情好的时候吗？你什么时候去求老板加薪或者是放假？你都是在他心情好的时候。那上帝什么时候心情好一点？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看哪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。每一个现在都是，每一个人带着信心到神面前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好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喜悦我们的时候。所以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其实是每一个时候。他救了我们，随时都救我们，不是我们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刚才跟我们当中的有人为他祷告，按手祷告，那么求主借着祷告把圣灵的更新和充满多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里这句话就是第六节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圣灵有的时候圣经是形容他的烈，圣灵就像火一样，有的时候圣灵是柔和的，圣灵像水一样，水让我们解渴，水让我们有生命，水让我们干净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其实火给我们力量，火是 energy 的来源，火给我们力量，火也炼净我们。施洗约翰讲的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将来有人会用火给你们施洗，意思就是耶稣带来的救恩会把我们的灵魂洗得炼得更干净，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得以成长，严厉的来考我们，好叫我们得以圣洁。第七节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这话也很奇怪哦，凭着盼望成为后嗣，意思就是我们生活有盼望，活得也真的像上帝的恩一样，上帝是爱我们的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世看，你看这些新约旧约的书里面，我还是希望我们都能看出这一点。 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养成灵修的习惯，我鼓励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养成开始祷告的习惯，向上帝祷告，求神指引我们。当然我们不管信或不信的，我们都要学习多祷告，多亲近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生活实在是很辛苦，但是在主的恩典中，我们的辛苦有代价，有盼望，有平安，难得的好，难得的丰富。求主帮助，亲近上帝，多向神祷告，多看神的话，如果可能来教会听到，如果可能交基督徒朋友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好像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所信的神一样那么注重我们要悔改，那么注重我们有罪，那么注重耶稣爱我们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丰富的恩典中成熟长大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在你丰富的恩典中，孩子觉得成熟长大真的是一生的事。我现在70岁了，我越来越觉得我需要成熟长大，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爱心、信心、盼望、聪明、智慧、懂事、成熟都离理想差好远。我真是觉得自己很不足，甚至有的时候觉得绝望了，觉得自己有些毛病怎么就是改不好，而且甚至随着自己的老化，常常觉得越老越不可爱，越老越怪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内心一天会新似一天。为基督徒们祷告，为服侍的基督徒们祷告，为热心服侍的基督徒祷告。如果为热心服侍的基督徒祷告，这边也有很多小朋友孩子也为他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好乖，好愿意侍奉，心好善良。主啊，通常你给这些人这么多的恩典，你给他们的磨练也就很多。求主让我们都能承受你给我们的磨练，想到管教的事实在不舒服，但是会为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求主修剪我们，你的爱继续来修剪我们，也帮助我们在被修剪的时候能够感恩，能够度过这个修剪。主啊，我们在世6天工作，1天要安息。主，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们工作我们疲倦，如果我们安息我们又怕工作没做好，真是很辛苦。我们当中每个人，包括孩子自己，包括我已经70岁了，包括我已经退休了，实在很难休息，很难安息，还是很多的焦虑，还是很多的遗憾，还是很多的茫然。主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我们生在世上，我们就不能避免这些事。我们希望这些事以及其他的每件事，让我们更去依靠主。主啊，你来引导我们，圣灵啊，你来引导我们，你来兴旺教会，你来兴旺教会里的每个人，你来兴旺我们的团契，让我们的团契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同工都继续在主的恩典中磨合当中，更有基督的形象。我为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祷告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跟随你，让我们信靠你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带着盼望生活，让我们有平安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交托，让我们也能够克服，让我们不能克服甚至很难交托的时候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的朋友，帮助 扶持我们，感谢主。在这次的退休会以及在平常的生活中，可能我们长期或者短期跟某些人有嫌隙或者难以同工，我们也求主帮助。保罗和巴拿巴本来有那么深厚的友谊基础，但是还是分开了。主，我也想这件事也提醒我们，在今生有些事是让我们遗憾而改不了的，就求主帮助我们仍然是依靠你，仍然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，完全的盼望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请问一下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尽量轻松一点，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代祷的事情？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。有没有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？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。好，如果哎是。
那个全全今天早上。